所增加的只是头脑的知识，主要但是你把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主要我们就会得到，主要能够进入你真理的话语的光中，主要能够进入你的话语的更深的道理之中，主要能够去得到你更深的生命，主要我们再次恭敬的仰望你，主要求你在下面的这段时间掌完全，主要你也亲自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运行，主要让你的灵感动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要带领我们，主要进入你话语的话中，愿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睡觉。今天啊，你坐坐。
是吗？
可以简单的先把，就是说这个今天我还属交通的这个提纲，弟兄姐妹们看一回，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我们查考路加福音，所以呢，我愿意呢，就是说把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整卷路加福音的一个概述，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章。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概述我的负担不是太重。我因为呢，我觉得路加福音如果是要我们要深入的来看它的概述的话，我们最好是要把它整卷书要自己要看过两遍以上，那我讲起来才能够带出来一些东西出来，否则的话。可能我讲的是个，因为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看过他的话，那这个意义就不大。所以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第一次看路加福音的，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一点呢，就是说比较弱化一点，我先点一点。点了呢，如果弟兄姐妹们，我心里的一个负担呢，就是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也同样有感动的话，就等你们把这卷书都查完了以后，再回过头来进行一个总结，那可能效果更好一点。那么我只是想呢，就是说粗粗的去讲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一些概述。概述的部分呢，就是说第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整本福音书与整卷圣经里头有四卷福音书，它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描述我们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基督。那么我简要的点呢，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马太福音主要是从一个君王的角度，所以说他是讲的那基督，那弥赛亚。那么如果马可福音呢是讲的仆人，就是神所要用的仆人。那么路加福音呢是讲的人子，就是说人的儿子。那约翰福音呢是讲的神的儿子，就是讲的神子。那么如果从四合物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牛，一个是人，一个是鹰。那么鹰代表属天的生活，所以说我们从这一点看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查考路加福音的话，我们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何来看耶稣这个人。所以说我们在以后每次查考这卷各章各节的时候，我们就要从里头，我们始终心里要有一个提醒在这里，就是这段经文或者说这节经文它告诉我什么，告诉我耶稣这个人的什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切入这个点去看它。那么其他的你们如果是没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放开一点，这是一条主线，我就是提醒弟兄姐妹们要时刻抓紧住。另外一个呢，路加福音这卷书跟后面的使徒行传有个密切的联系在那里头。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路加福音明确的把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现在称为路加福音的 这本书它称为前书，那彼得使徒行传称为后书，这两个有个两个连接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如果去从整本圣经里头来看的话，旧约里头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是对应着旧约里头的那历史书而言的。所以说使徒行传是讲到一个历史，那历史那是讲的什么历史，就讲的教会的历史，以怎么产生，然后怎么发展，它的原则在里头。那么我们也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就是说后书是讲到这个基督的身体。那么前面呢我们就讲看到，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如何在地上经过苦难，经过得胜，然后最后成为教会的一个头。那这个点呢就是说这两卷书的一个关系。那还有一个关系呢，就是说因为使徒行传是讲了一个教会是一个团体的人，是跟我们每一个在新约里头的人是密切相关的，那是一个众子跟一个长子的关系。那么路加福音是讲了耶稣基督这个人就是一个长子，他在我们前面所走过的路，他在我们前面所走的一个榜样，那就是我们后头的众子所要跟从的榜样，所要跟从的方向。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两点来看的话，我就觉得要抓住一个原则。一个路加福音是讲的一个人，这个人是神心意中的所要完全所要得着的完全的人。那么从我们知道，如果在神整个旨意的成就过程中，就是整卷圣经从始创世纪到启示录所给我们反映的一个神的一个旨意只有一个，就是他要借着这个人来恢复整个宇宙的秩序，那么就是要让撒旦蒙羞，要胜过撒旦，那这是神工作计划的一个中心。那神为什么要是这样做呢？我们知道如果从创世纪再往前看的话，我们就一直看到实际上神在创造人之前他已经有这个天使，有这个宇宙的存在。那么这个宇宙的存在因为这个天使的堕落把这个宇宙变成空虚混沌啊，那都是把那个神该在宇宙中所要彰显的那些荣耀全部给毁灭掉了。所以说神呢就要接着人来做这项工作，恢复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本身是能够自己就完全可以把撒旦给，用我们一位弟兄的话说，就像人捏蚂蚁一样可以把他捏死，但是神不愿意这样做，因为神的荣耀不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彰显。所以说这个就是整本圣经来看到的，那就是在神的旨意之中就是有一个中心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如果没有当时杀没有人的这个败坏的话，堕落的话，那个神这个工作就可以恢复起来了。那么但是因着人的堕落以后，就才牵涉到这后头66卷书所带出来的一些旨意出来了。所以说这一卷书对于我们来说重要，就是宝贵是宝贵在这个地方。一方面他要让我们看到，就是神旨意中他到底是要得到一个怎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告诉我们呢，就主耶稣他是在地上所走过的这段路，他是完完全全是站在我们这个人的地位上去走的。那我们现在在人在耶稣的这个里头，主耶稣基督耶稣的里头，我们也要走上这条路。不仅我们是有这走向这条路的话，我们不仅知道是我们要走上这条路，而且我们是心里有一种把握。这个把握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地上已经走过了，并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得胜了。那我们在里头，在主的里头靠着这个，我们也能得胜，就是我们就可以消除我们心里的一个畏惧感。虽然我们人眼里看到的时候，很多我们前面的路可能是很波折很难走，但是我们通过查考路加福音这卷书，让我们看到这两点，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要奔跑的那个目标是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我们是有信心，我们是在信心里头，我们是在得胜的里头走这条路。我们不是说走上去去征战去得胜，乃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得了胜，那我们再跟上去，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这点呢，我觉得宝贵就是宝贵在这个地方。第二 第三点呢，这里就讲到我就陆家这个奇人，我想简单的就概述一下，因为这个目前的来说，就是陆家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作者是陆家，这是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包括神的儿女都认同的，这因为有很多的证据在里头。那么这个奇人呢，我们在保罗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弟兄姐妹们感兴趣的话，我这里列出了一些圣经的章节在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去看。那么简要的讲起来，就是他是保罗的同工。第二个呢，他跟保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保罗称他亲爱的同工。第三个呢，他在这个事情上他是很忠心的，他陪伴着保罗走过了相当艰难的一段时期，并且他是直到他殉道的日子。所以说这是陆家这个人。陆家的一个职业呢是个医生，所以说为什么神在这里要用他这个职业来写这卷书呢？为什么保陆家不是写其他的福音书呢？为什么他是从人的这个角度去切入呢？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是在有个因素是在这个地方，因为陆家福音书给我们启示的是一个从天上下来的这个人。那么这个天上的人为什么跟我们这些人有不同的地方呢？他为什么要成为我们的救赎？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呢？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从圣灵而生的。那正是这个圣灵而生，这是神所在预备的救恩里头也是一个奥秘所在。因为人从人眼里最先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一点，怎么说一个童女能够怀孕呢？对吧？这个是不符合人的所见嘛。那圣灵就很奇妙，他利用一位医生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啊。我们想说有童女怀孕，我们哪一个人都不会比医生更熟悉这件事情，但是这里陆家福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所以在人的面前，让我们人要真正的要看到这些亮光所在。第三个呢，陆家呢，他是一个外邦的人，人家讲他是希利尼人，或者就是说希腊人，因为从他的名字来看。另外一个呢，从这个他在连在一起的一个福音呢，就是说提到他名字的时候的那些一个团体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一点，就是说陆家是一个外邦人。那外邦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更看到的就是说神儿子的降临，神儿子所承受的这个救恩，他是临到外邦人，不仅仅是犹太人。所以说这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他的内容来讲的话，我不想讲太多了，因为我们看下去我们以后就知道。但是我觉得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那句话，我觉得是一个更最好的概括。那一方面这句话是陆家福音的作者自己本人所写的，那么告诉了我们很明确，他说陆家福音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行的事，直到他藉着圣灵所吩咐所拣选的圣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告诉我们呢，他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这个人，他开始如何来到这个地上，那么如何行了做了哪些事情，他教训了哪些话，说出了哪些话，这是给我们所看到的。他的时间呢，就是说到他升天的时候为止，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元首把这个教会所要走的路，所要成就的东西都给成就了的时候为止，就这一段。所以这个那大体的分段呢，主要一般的来说大体分成就是这个四个部分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一章一到四节是一个引言，第二个部分呢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里我们都可以讲到，主要是讲到主的降生。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圣诞节就要来临了，在地上很多人去庆祝这个圣诞节，我们地上也有很多我们的属神的儿女，或者说教会也接着这个节日来做一些事情。那么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里来看呢，实际上神真正的旨意不在乎我们去看这个圣诞节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因为神要我们纪念的明明确确的规定的是纪念主的死。 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不去那个它，但是这个所带来的是一个大写的信息。大写的信息为什么是一个大写的信息呢？就乃是于这个大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人了，神成就了这些恩典，这些恩典才能临到我们这些人。另外一个呢，这也是神在整个救赎计划之中的一个时期的一个关键的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的时期，就是由律法时代转为新约生命时代恩典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大写的信息，这个而且神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说在我们属神的儿女走天路的路上，我们一直要不要忘记这个福音的传播，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讲到加利利的事工，就是这个人如何活在神的旨意之中。那么四章也是加了一个，也是讲他的事工。那么第四段也是讲到他的事工，只不过是地点不一样，他是去耶路撒冷的路程中。然后第五段呢，后头的是最后的日子，实际上在他被捕之前，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那段日子他也一样在做神的工。那么神这个主耶稣他到地上来，他就有一个最重要的话，是在希伯来书里头他是这样讲，他说我来就是为了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说我们就如果看到神的旨意之中，如果从人的方面来讲，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完全的人他是如何走这条路。那么从神的心意之中，我们去看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在人心里的这个心意。那这个呢后一部分呢，正是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地上的这些神的儿女来说要抓住的地方，要去日常所操练的地方，然后要去警醒的地方。我觉得这点就是对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醒。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讲到他如何成就这个救恩了，就他如果受苦，如果受难，这段呢可能其他福音书里也有比较断的多的交通，但是我们也是要看出，要去看他如何从人的地位上去当。那个受死以后呢，不能停在这个地方，因为如果人只停在这个受死的这个地方的话，那我们任何人都是没有指望的。那么保罗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属信的就成为一个枉然了。那正是后头这样，他在最后一章里头有带着一个复活，一个给众圣徒的一个应许，一个升天。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所说的那荣耀的盼望所在。那所以说呢，这一段呢我就感到很提醒。所以说我们如果简单的从一条线来说，那么就是说路加福音的起头，他讲了一个从天上下来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如何在地上出生，如何在地上长大，如何按照神的旨意在做神的工，然后如何又按照神的旨意就是把自己全然的放下去成就那个救恩这一段路。然后呢最后呢，他是结束在这个人又复活又升天又回到天上去。那回到天上去就成为我们现在仍然活在这个地上的人的一个盼望，因为他是神的长子，他怎样来怎样去，我们也是到时候也是怎样来怎样去。那么我们所说的来，不仅仅是不是集中于我们肉身的所来，因为我们从父母所生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真正的出生乃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的灵被救过来的天，我们那是我们的重生的时候。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在地上的这段路如何对照神的这段主耶稣的这段路呢？主从玛利亚童女怀孕出生开始，对应着是我们的圣灵的重生，我们得救的那时候开始，那是我们有一个神的生命在这个里头。然后下面我们所做的主在路上所行的这一切，那就是我们在路上所要走的这一切。那么我们如果让里面的生命长大，我们如果去跟从他，直到有一天主要我们做完他所要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功，我们就可以安然入睡，直到复活的那一天。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要看自己的话，就有个这样的一个对应去看。然后呢就是说呢最后一点呢，就相当于这样，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整路加福音里头一定要抓住这根线，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一个人。我们不要就是说把那个过度的把那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这种他的神性把他去引入太多。那这里是讲到因为他正是因为天上神的儿子，他才能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凡事都遇到试探，但是他可以不犯罪，但是我们人有软弱的。那这个告诉我们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原因呢？不是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借口，就是路加福音所描述的耶稣这个人，他在地上走了这段路，他好多东西他都能做到，我们这些人做不到，我们就成为我们的借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我们做不到嘛，那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如果是走了用了这个意思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整个启示，我们就回到受到大大的折损。我们要知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的生命已经到了我们里面，我们从地位上就已经站成一个神的儿子的这个地位上，那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像耶稣那样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完全的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完全的把自己放下，顺服到以至于死呢？那这是我们人的难处。我们人如果能够把这个给放下来的话，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神的神性的生命就在我们里头长大，我们就能走上去。所以说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能行的我们这些人也能行，那关键看我们自己你如何去拣选的啊。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你要抓住这条线的话，你说看下面的它具体的某一个细节的话，特别是对我们日常操练的过程中就有很大的帮助。我是对这个整卷路加福音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感受。往里头一个最大的负担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中，我们无论是听的道也好，听的信息也好，或者是我们看的各方面解经的书也好，我们实在是应该说数量是已经很多很多了，就是说不少，至少说是不少。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如果要把它活出来，那活出来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要操练。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生命的成长，它有它一个自然的生命的因素在那个地方，但是它也需要人自己去耕耘，要去自己浇水，要自己去施肥，那这些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们抓住这点，我觉得读这卷书才有益处。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一点的话，我们读这卷书只是知道一些知识。那所以说我想关于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说路加福音的整个概述就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个地方。我说弟兄姐妹们也不必去，特别是没有看过这卷书的弟兄姐妹们不必心急，还是我回到起头的那句话，就是说等我们认认真真的按照这条主线去看这卷书，等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整卷路加福音的那条线的时候，那会更有益处。那可能是不需要任何人去讲，你自己心里的那个恩高的教训就会让你发表出来。感谢主。那么下面一段呢，我就想把第一章我所看到的一些，就是我受感动，这次看的时候我受感觉得要跟弟兄姐妹们所交通的几个部分呢，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一点。那么同样的这句话，整卷一路加福音第一章里头，这次最抓住我的话就是我这里所列出的这个金句，就是第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啊。这句话对于我们走跟从主走信心的道路是一个最是在这里时候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提醒，或者是一个安慰，也是我们一个信靠的一个根基。但是我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个我看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应该都能理解，都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读启示读这个圣经第一卷书的时候，就是创世纪下面第一章里头就讲了这个神六天的恢复的这个创造。那么在前几天我们最明显的就是看到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 这就是神的能力所在，神的权力所在。他可以使没有的变成有，是没有在那边的啊，没有在那边运行的，按照规律运行的存在的，他就能保守他在哪个地方存在。这就是他话语带出的能力。那么那个这个希伯来书里头讲到我们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的时候，提到一句的话，就是说他所信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是死无变有，是从死到活的这样一个神。所以说这样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大家理解呢很自然，很好像没有什么难处。但是我们如果停在这一点的认知上，我们只能是承认一个神的一个属性在那个地方。那神说神的话，当然你是全能的神，你什么东西你都是有能力的。那关键对我们是在哪些方面呢？对我们怎么来说呢？因为这句话是用在路加福音里头，路加福音是讲到这个人。那所以这句话如果在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上能够显明，神的话是出于是有蛮有能力的。这个能力不仅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也不仅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能够得胜一切，对不对？那这个在我们身上怎么发表出来呢？那这里有一个最关键的字，就是这个神的话，就这个话这个字。我们知道这个整本圣经里头这个关于话呀，这个 word 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就是道，道成肉身，就是那个道。另外一个呢叫 rhema， 那个 logos 我们很知道，就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整本圣经所说的就是这个，那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在神来说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没有能力的。但是这个 rhema 他这里用到这里就用到我们，因为神的话在这里它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们要把它到了我们心里，要成为我们自己的经历，那就成为了我们主观的经历，就是我们走过的路。那只有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去走过这段路，那在我们属神的儿女上就显出神的能力了。那这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弟兄姐妹们要记住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说我们能听而不能行呢？对不对？能听，我们就是一直把这个 logos 这个话放在那个地方，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圣经里，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纸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一句话，打成一个座右铭，放在我们的桌子上，对吧？甚至呢，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的话，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头脑里。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去经历的话，不去按照它去活的话，对于你来说，对于你这个人来说，神的这个能力不会在你身上彰显出来。那这句话就是我们主要重要的，主要我们提醒的。我觉得这句话让我们要很好的提醒我们，一方面这是我们信心所在，另一方面也是衡量我们生命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之中的一个风标啊。就算用一个风标或者一个指示来说，如果哪一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好像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还活在神的旨意之中，但是我们所行出来的没有一点的能力，我们跟世人一样，那我们就不是活在神的心意之中。这句话就在我们身上没有发挥出功效来。我们神的话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记得圣经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关于瓦器跟他宝贝，对的，瓦器是我们人是很需要的，但你不把这个宝贝放到我们里面，不让它彰显出来的话，那个宝贝外人都看不到，都没有能力彰显出来的。那这就是这个关系在这里的。我们如果把神的话只是当成我们的一个座右铭，那是永远是一个宝贝，你锁在你的那个保险箱里，外人看不到，你自己也不能彰显，外人所看到你的就是你跟世人一样的软弱 ，OK， 一样的没有生命。但是你如果一旦你这个瓦器给破碎掉，你能够彰显出来的话，这就是神的话的能力，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出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警句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一章呢，我想下面呢就是说，我先初步的就讲一讲，就是按照分段来讲一讲，因为那个第一全书的第一到四节呢，就是讲到。 这个不是，这是整本整卷路加福音的一个引言。那有些人呢，他说是这是在后面这卷书写完了以后才加上去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们关键是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路加福音的一个总貌出来。我这里立了五个方面。第一个是受造，受造就这个信是写给谁的。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从提阿非罗，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应该是知道的，这个大人呢、啊，这个当时这个写知道出来，这个人应该是没有拯救，没有得救的。到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他已经得救了，所以说这在称呼上有一个差别。那么另外一个呢，关键是重要的是这个字的一个意思，它说是神的朋友，神爱的，爱神的人，或者说神所爱的人。那么他就知道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些人都摆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这卷书的时候，你就把我自己放进去，某某某啊，怎么怎么怎么，这是我们。就这卷书的内容是给我们这些外邦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或者说还在生命里比较不深的人，包括我们这些还在走天路的，或者说在主的岁数中年日里面已经有些年日的人所写的这卷书。写着这卷书的人目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神要我们成为他所爱的人，神要我们是爱他的人。那这一点我觉得就很重要。第二个呢，他就讲到他这个主题，那么主题呢就是这个道啊，所传的这个道，这个道如今从这卷书里告诉我们看到这个道，约翰福音里头讲的这个道是以前就有的，对吧？在创始之前就有的啊，这个道就是神。那么这里就开始讲了这个道如何成为这个人啊，这就是一个道。这个道如何成为这个人，如何又回到天上，如何在神旨意中所成就的这一切，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讲到来源。这个来源就是说这些跟从主的人，包括就是说后来建基在使徒跟从使徒的这些人所切身了解的所传的这些，从这些人这里出来。那这个根源是在什么地方呢？根源还是在我们这个主耶稣那边，因为是从耶稣他所行的、所教训的以后所成就的，直到他们这些神的使徒们所亲眼看到能够作为见证的这个里头源头出来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他的方法。那么方法呢，他就讲到他是按照次序来写。那么这个次序呢，很多的更多的人呢，就学者呢，他认为就是说一个历史的秩序，就事情发生的这个秩序。因为我们前面的几卷福音书里头主要是按照圣灵那个主题的那种秩序来划分，那么这里呢更倾向于这样一个秩序。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也倾向于阿们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当然这里也有些争议了，但是我们就知道它是按照秩序来的。因为我们看整卷书的时候，包括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主耶稣怎么道成肉身的呢？他是如何怀孕，如何受孕，然后如何出生，然后如何长大啊？这是很显然的一个自然的秩序在摆在那个地方。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要我们这些同样被称作提阿非罗的这些人，我们要真正的知道这个道，这些信息是真的，是确实的，是可信赖的。这是我们所要掌握的东西。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五节到25节这一大段，它是讲到一个天使加百利的报信。因为加百利这个天使长在整本圣经里头，我们就都是能够看到它，但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报信息、传佳音。所以说有的弟兄就讲这个加百利是一个掌管传信息的一个天使。那不仅是我们的弟兄有这样的一些认识，那就是说一些其他宗教里头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看法。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回教 里头的那个可兰经里头，他们就是讲这是就是这个加百利跟他们启示的，这是这个。这里呢我想讲的呢，我想看的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看施洗约翰这个人。那么在这里头呢告诉我们，一个是施洗约翰这个人他是什么角色，他为什么出生，他的地位在神旨意中的地位是个怎么样的。第二个呢，我想重点要跟大家交通一下什么是义人。那么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称义嘛，就是用句最我们日常是讲的好像是公义啊之类的正直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体会起来呢好像还不是那么能够把这个意思能够更深的给他认识到。那么最简单的一句话，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一句话，什么是义人呢？就义人就是说在神眼里说你是对的人，就跟我们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啊，你做的对啊，这个是得蒙悦纳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们如果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义人，那么我想这两点可以对我们现今之中有些交通。那么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人物，他是就是说旧约的最后一位，然后他带出来的主耶稣是一个新约的开始，那这个地位是在这里。然后我们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耶稣怎么对约翰福音的这个人的一个评价，特别是在那个当约翰福音被施洗约翰被下监的时候，约翰曾经派他的门徒到主耶稣面前说你是不是那一位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对施洗约翰一个评价，他说他是那个年代他是最大的，没有比他更大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因着恩典，最小的都会比他最大，比他大，所以说这是一个。那么他是一个开路先锋，他是有在十七节里头，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这个心智就是能，就是灵的意思了。他就是为神开路的。这个如果我们再去回转这一段看的话，我们去可以看马拉基书啊，最后一个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半。那但是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结束了以后有400年的沉默期，出来以后，然后就到施洗约翰这里开始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那这个预表就是预表，它是一个开路先锋，是为主出来，主的降生，为主出来施工是做预备的，他是要把人心给带到主的面前。那这一点呢我都有点像呢，如果用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教会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你说他仪式也好，或者是说他一个程序也好啊，我不愿意用仪式，因为那些呢就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是在宗教的那些里头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做的是按照生命里头来做的，我们不是按照仪文来做，如果按照仪文来做的话就变成仪式，如果按照生命的带领来说就是在神的敬拜之中的一个部分。那我就讲的就是我们每次传讲信息之前都有一个领事的过程，那跟这个领事的过程呢就是说要把弟兄姐妹的心给收拢回来，然后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来到面前，然后下面就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的心，有一个受教的耳，那下面的信息带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深的进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想呢就好像就有个这样的一个比方在这个地方，就施洗约翰就是说要就等于我们在那前面那些领事的那一段部分一样的这个过程，让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让自己心里悔改。我想这一点哈，细节部分还可以，弟兄姐妹们也还可以再去查，或者下面交通里的也可以去讲。那么义人呢，我们这里呢我们就要看他这里讲到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父亲撒加利亚跟母亲伊丽莎伯他们是一个义人， 那么义人他是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遵循主的一切诫命和礼仪，没有指责的，对吧？然后呢，下面也讲了，当天使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义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呢，你是遵循主的话，主的道。那不管你是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他都愿意去遵循，这是顺从。这是顺从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呢，乃是因着你的信所带出来的。那么这是从新的角度、新约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呢，他是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跟神是有交通的人。因为你有一个人，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你就是说遵守神的话，你把那个神的话变成停留在那个 logos 的位置上，那只是一个条规了。那我们知道后头，如果看过马太福音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因为这神主耶稣到地上来责备了最多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讲说，法利赛人你们能说不能行，那你说法利赛人真正的不能行吗？他是在神心眼里不能行，但是在人心眼里他们都是很能行的，都是不容易的人。我们谁能做到他那样去严格的去遵守那些条文规律呢？有哪个人？因为那个条文规律是细化出来，按照一般的有些圣经学者的讲，已经就是说至少是细化到600多条啊！你每天每时都要去做到这一点的话，真的不容易。那我们说每天每时能做一点的话，都是很难的了，对不对？那所以说在人的眼里他是能行的，但是他是行在那个条文的里头，因为没有把它变成从他心里给活出来。那这里呢，就是你要从心里活出来，你必须知道神的心意，那就是你跟神要有祷告，这样的一个人才是义人。就是你跟神有交通，而且带出你的这个行为是在神眼里蒙悦纳的，那这就是义人。我们要记住，这个义人不是一个完全人的意思，就是说完全人是你只讲的你一个完全成熟的人，对不对？好像我什么都做得很好，我也不会犯罪，也不会怎么样。这里的一个义人，他是在神面前所做的对的人，他的心思意念是对的。那也许可能他偶尔的时候也会过犯，偶尔的时候也会软弱。包括后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撒加利亚的时候，他这里讲了说，因为你的不幸呢，使他一个接受了一个管教，我认为是管教，或者说是一个兆头给他。那但有些弟兄呢认为是一个刑法，我觉得那个可能有一些重一点，但是弟兄姐妹们你怎么体会去？但他至少是带出一点来，就是说他心身上有些软弱了。那就是说一个艺人能软弱吗？一完全人才会不会这样，但他有这样跌倒的时候，但是他在神的面前还是算为义的。那这就是我们是值得阿们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因着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给破碎，也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已经被称义了。在我们的一生的路上，只要我们真正有这样一个义人的这个心智在那个地方，那神看为喜悦的，我们还是在他面前被算为义。所以说这点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还是他在讲到那个救主耶稣的就第二次报信是讲到救主耶稣的怎么来到地上。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看得出来的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的使命是什么。这个呢，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一段我有点忘记了，我想回过头来还是要再补充提一点，就是说他这里有个就是在那个13节那里，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但是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说呢，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啊，我们要看到一个神有一个他的做工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在地上，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说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去祷告的话，那这个神就跟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应许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凡是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呢，天上就必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的，就是必释放，这是一个祷告的应许。那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呢， 神做工的法则，真是恩待我们这些人呢、啊。就是说，神停止了四百年，好像没有什么更多的人去，那是一段黑暗的时期。神在地上找人，那么我们也看到，像这些义人呢、啊，他们在神面前是有祷告的。那祷告了完了，也正是因为这些祷告的人在那边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那神的旨意才会成就到我们地上来，那么神的功才会做下来。那这一点就是对我们属神的儿女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注意重视我们自己的祷告的生活呢？那是我们跟神沟交通的时间。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更要重视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祷告的聚会。因为在这个世上如今活说的，我们绝大部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聚会祷告上都有些亏欠。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若不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在用祷告跟神对神的旨意做出回应的话，神就在那边延迟啊，弟兄姐妹们，他的计划就受到延迟啊。那这一点是我们很重要的。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成为被神使用、成为一个得胜者的一个机会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在神的儿女之中，为什么那些得胜者永远是这些余数、是一些少数的呢？那就在这一点，真的我们很亏欠，做得很少。所以说这点呢，我也提醒弟兄姐妹们，要尽可能的按照里面圣灵的感动，要多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这点真的是很重要。那救主这一段呢，就是说我这一段呢，我想好像弟兄姐妹们应该去看的时候，应该是看得很明显，应该是很直接是可以看的，所以我就不去讲太多了。耶稣的名，那耶稣的职分，耶稣的使命，在35节那边都提到了。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看一下我们这个玛利亚这个人。玛利亚这个人的话，因为我没有在要点里提，但是我是思考题里，我给弟兄姐妹们给放出来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玛利亚这个人。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有我们带领的弟兄的看守，可能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们在主里的岁月的长久，不会造成太多的困扰。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世界上去，特别是天主教里头的那些经历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玛利亚这个人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蒙神的引领。为什么蒙神拣选？我们从这一段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可能看得出来，他最大的乃是他的向着神的心思意念，他最大的就是不看自己，看神，他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在这里读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有太深的理解，或者说不会有太深的感受。就是说对于一个童女来说，她没有出嫁之前她就已经受孕了，那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那么我们世界上我们有对比，但是在把我们放到那个年代，放到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他所要承担的比我们现今所承担的、现今所能想的都要大得多得多啊。这点就是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去顺服神，如何去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另外一个，从天使对他的这个态度来讲，我们也看得出来他的地位在什么地方。世界上只有一位是值得拜的，那就是神。那么这点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跟巴拉巴有一段经历的时候，就是到了一个岛上，他们以为他是神，因为他做了很多显出了一些神的奇迹来，他们来花圈来去拜他，结果他们就调侃了，我跟你一样的信心的人，人是不能被拜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只有神是拜。所以说玛利亚只是一个人，但是他这个人的高处呢，他是在被神旨意中所使用，他成为主的一个肉身的母亲，只是一个器皿。弟兄姐妹们， 不是因为他成为主，耶稣肉身的母亲他就成为神，这个概念要绝对的分清楚。但是他是蒙神所悦纳，蒙神所使用的，所以他是蒙大恩的人，他不是蛮有恩典的人，他是蒙大恩的人。蒙大恩的人，蒙大恩就是人，你蛮有恩典呢，那只圣经里只有一处是用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他是说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蒙恩典。所以说这些从我们再看，还能发现很多的细节，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个人，跟我们是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去行，我们也会像玛利亚那样，能够得到神的悦纳，被神所使用，让我们在神的永远机会旨意成就的那个过程中占有我们的地位。这点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看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39节到56节那里，就是讲到这个玛利亚跟伊丽莎伯两人的一个见面所带出来的是一个这个伊丽莎白的一个赞歌，一个歌颂的歌。虽然这个是用文字写在这里，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它实际上是一首诗歌。所以说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们从这段我们主要看的一个部分是在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圣灵的管理在那边工作，圣灵的掌管，圣灵的掌管才让他们这两位母亲能够有那样一个彼此的验证，一个彼此的欢呼。这一点我们要看到，不是人之间的关系，乃是人的深处与人的深处之间的响应。诗篇的话就是深处与深处之间的响应。这里的诗歌里头呢，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这里列出来一点呢，就是有福之人的品格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实际上是从45节那边出来。他说相信的女子，就是相信，这个信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是我们得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这一点。然后到46开始呢，是玛利亚的一个颂歌。这个颂歌很宝贵，这个颂歌的呢是从玛利亚自己开始去看到神带到一个高处。这个呢就是说有很多可以弟兄姐妹们就值得去仔细查考的地方。当然这个查考起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费点事，因为你要连上旧约的一些经文。这里玛利亚所发出来的话，很多的话都是来自于旧约。就是说比如说这个50节那边，他是用了诗篇103篇的17节那边，那51篇用到诗篇89篇，那么52篇那边用了约伯记5章，53呢节那边用了诗篇107篇等等等等，还有就是说撒母耳记上这里的都引到。那么我们如果要真正的去查考的话，我们有心思有这种追求的话，我们不妨回到那些章节里头，我们去看看那些章节的上下文。那上下文是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带出来一个什么结果，然后从这里呢再回到这里来看，他所引用的跟那个原文之间到底有哪些差别，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亮光。那当然如果是在初始的时候你想先带过去的话，你可以不做了那么细，这个但是呢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在晋升的一些追求里头去看，这样对我们会有更大的帮助。他的两段呢，就是说从46到49这可以看成一个部分，我是这样看到。然后50到55呢那一半呢就是另外一个部分。那前面一部分呢他就讲到我这个人是如何的不配， 如何的蒙恩典，显明的是我的不配。我们要记住，记住，我们如果人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不配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进入神的心意之中。因为我们只有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才能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残酷高深。啊，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想我提到的呢，就是第一节里的他讲的我心，我们看英文的话，他是讲的我的魂。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是由我们的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当然这个在神学上还是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个人还是阿门这一点。但你从功能的方面来看的话，这个魂掌握的是自己的老我，就是你完全的，你包括你的意志、情感都在这里头。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虽然是人看到我们这个人是不同的一个身体，不同的人辨别出来，但我们这个身体的行动乃是因着这个魂所带出来的。啊，这个这样你就看到了我们这个魂在我们这个人这个中间是占有一个什么主要的地位在这个地方。那如果魂降服在罪里，降服在撒旦面前，那么我们带出来的行为、心思、意念都是属撒旦的。而如果我们的这个魂降服在圣灵的里头，神降服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带出来的就是神心意中所悦纳的。所以这点呢，我们要看到他看到自己的卑微，他也看到成就的事情。然后呢，49呢到最后一段呢，他是赞美神，去看到神的本性。那么从这几个方面呢，一个看到呢，神是圣洁的，啊，在49节的后半段，你的名为圣。那么他是怜悯人的，他是有爱的，对不对？他有施展大能的，他是有蛮有能力的，啊，他的做工的方法也让我们看得很奇妙的，他是跟人的想法都是相反的，啊，如果真的我们真的要回想，我们要以后再详细的反过去查考旧约或者再来看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神说出来的话，神所做出来的方法，做出来的事，如果我们用我们就把那个那段经文先撇开，你停在那个地方，你看，如果我遇到这个事情的话，我是怎么去做？啊，他的我们就会慢慢发现，他的做法，神的做法，完全跟我们人的做法是相反的一个概念。那么他是这样一个。那第54节呢，讲到他过去的作为。也讲了他是一个守约的神，他是信实的神。啊，所以说从这些信心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神呢？我们如果真正的满有信心，满有心满心的去看到这神的这些性情，圣洁、慈爱、大能、信实、守约，那么我们还能做到就是说有神就够了，我们能够做不到这一点吗？我觉得我们就完全就有这样的一个满足，这样的一个感谢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做不到这一点了，这就是我们常常跌倒常常软弱的原因。到了第五部分，就是57到66，那我的这个划分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只是我这次读的时候一个感动出来的，弟兄姐妹去读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去分装好。那这里呢，我个人主要的觉得是抓住就是说撒加利亚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有难处遇到我们这里，我们自己有自身的一些软弱出现，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好像是遇到一些难处，比如说是神的管教，神给我们安排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美意真是原来如此，对吧？我为什么讲的提到那个一个说他是你不信所以他哑了，然后他后头他实际上你别看他撒加利亚不能讲，但是他内心里头我个人相信他在一直反复的思想这个神的话，一直在反复在思想神的性情，神的自己，然后去体验这个话如果在他身上经历出来，啊，要不然的话，他绝对不会在64节那里一开口他就马上去说出话来称颂神啊，啊，这个就是说我们个人的一些经历，我们怎么会去面对我们难处的时候，我们面对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从神面前离开了，那你就完了。 如果你还在心里一直在那想象着神的话，你就成了。所以说我是想的，我个人是觉得一方面这个惩一方面让他哑是一个管教，或者也有些弟兄姐妹就讲他是一个惩罚，但我觉得我更多的那是倾向于是神给他一个信心的一个根基，或者说造成一个兆头在那个地方，让他来经历神，给他管教，给他难处，让他回到神的面前，给他一个兆头，让他看到这个事不是就是如此去应验呢，对不对？你如此应验的话，神的话才能成为你的经历。但是你不把你自己放在那里头，不去让神在你面前做工的身上做工的话，那你这个应验不会成为在你身上成为现实。那这也是我们刚才那个京剧的那个实在的意义所在。所以说呢，我觉得看到呢，就是从这段经历中，让我们提醒我们，该去如何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每日每时。好，这一点我们去看了。第六十七到八十呢，这里也是同样的是撒加利亚的一段颂言，或者说预言。他这里呢，就是说讲到主耶稣，也讲到四旬约翰。那么更重要的，我觉得他觉得这一点呢，他是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救恩是出于神。那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里讲的，除了他之外别无拯救。而且这个救恩临下来，一方面是神的主动，是神的旨意，人完全无能为力的，神的爱心的神的本性的彰显，是神在主动去做这个事。另外一个，神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让他的儿子下来道成肉身，那无罪的便代替有罪的，无义有义的代替无义的，对吧？这些东西呢，就让我们看到更重要的是，他像清晨的七十八节里头说，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是从天上下来的。天上下来的事情，只能用天上的眼光去看。啊，这些我们可以去很多的去看到它，包括有一部分，它就是七十二节到七十三节那里的有一段对应着。与约翰、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的他们名字本身的含义来对他来看神。那当然我以前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也很重视这个人的名字，但是我后来慢慢呢，我觉得在这方面要还是要适当的放下一点，因为真正的神的启示的根基还是在神的话语里的。所以说不是太要牵强拉上去的，就不要太牵强的拉上去。那这一类呢，是讲出来的时候呢，是比较配合的，就是但是神也有一个手法，他也是接着人来彰显他的自己嘛。那么我们也可以认同，就是说他给这些人的名字里头来带出这些神的性情来。那可以理解，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是要通过这些人里头的生命来带出他，这是最重要的。光有一个名没有生命，那也是没用的。那就是说这个生命是怎么出来的呢？那就是这几个人他日常的所做出来的。我们从这一章里头我们可以更深的去看待他这些东西。那我想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先交通的这里几个问题，弟兄姐妹们可以回去看。我再重复一点，我就是觉得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主耶稣基督是放成一个人的地位上，然后要带出来我们是在他的里面，他怎么做我们怎么行。那最重要的落脚在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是怎么去做，我们看到了这些路加福音里头所记录的这些人啊，不仅是主耶稣这个人，还有其他的人，他们是怎么去行，那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去操练。那我想的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弟兄姐妹们可以提点 或者是问题啊，或者自己也有点交通啊，更阿门。还有一个，我就是是不是以后如果我还有机会来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我讲的这一部分需不需要再缩短一点？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是自己有预备的话，就可以交通一些。
我们平常是，我们大家在这个查经这个时候，我们讲都是说提问题嘛，让大家有来分享。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更有利一点。那当然提问的人要先看才能提问题吧，就像你的后面那个三个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次我们就前面你们自己看完了五分钟十分钟看完了，然后我们自己来对问题。
其实这些重点里面都有点问嘛。这里重点你们觉得怎么样？这里说你说那个玛利亚的回答是一个诗歌啥讲的什么都有问题的方法，大家就会那我这里刚刚提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神的话没有不带能力的啊。我今天看看没有在国内解放以后的那个，你再过解放以前就到香港，是解放以后到香港，还是在香港出生？你没有在读过？啊，那我们三个没有在这个大陆这个解放以后，这个大陆上是讲的唯物论嘛哈，说没有一句话不带有能力。其实唯物论，我跟杨弟兄也常常也交通一点。唯物论讲到后来就是这个物质从哪里来的？就变成唯心论了嘛？
没有
了，一提到物，这都是唯物，什么都唯物，唯物，唯物，唯物。那物质从哪里来的？
悟到最后悟不清楚了，
对吧？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不是都是出于什么？就是那悟到最后就是自由拥有了。所以我深深感觉到这里。大能，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脑筋很大。我昨天还在跟姊妹在讲说，这个爱因斯坦讲了说，他说有什么能力比祷告还要伟大的，就是比原子能还要伟大的就是祷告。这里告诉我们，就今天这古人也讲了，一切的事情神要做出来，也要叫我们祷告。最近在看那个丹一流书，也是70年到了，他赶快要祷告，不然神要延迟了。所以我们常常忘记祷告，就是神要做的。常常说啊，你不要什么神要做的事情他会做，是那神不准的事你反正做不成，那我们何必要祷告？是不是有人这样讲？但是不是，你不祷告神就不做。好，对不起。时间到了。
好，我这样呢，这个呢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们回去再看一看，这样可能就更深了。好，
这个非常好。其实假如你先给我哈，先给了他们，然后你就来问问题。
上个礼拜
我就少讲一点。
上个礼拜就给我们的我就发给他们，
就大家先看了回来，哎呀。
我可以提前几天，因为你告诉我已经礼拜一了。
因为我上礼拜才决定要参加福音，对不对？
但是可以有几天，至少有两天的时间可以。
今天早晨啊，我还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新约里边，因为当然我认识都很浅啊，就是说是有四本福音。那么这个四本福音里边有很多事情啊，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就要有这么四本福音，对吧？不都是讲的福音吗？为什么要有这个四本？ 那么这个四卷书的话，它一定会有不同的。
这不是讲什么？
对呀、啊，就是说，其实老师我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这个嘛。
对对对，
就是说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个四卷书？这个四卷书它一定有不同的。
他问我，我说
否则不会，就是说是圣经，这是一本经典的经典之中的经典，他不会去啰嗦。就是像有的书，他会前后重复，很啰嗦的啊。这个不是啰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四本的话，一定有它不同点。尽管里边讲的有些事情是一样的，但它一定有不同的，不同在哪里？这个提高，
感谢主，感谢主。
明白了，你早上问了这
个。啊不，还没有完全明白，这意思是增加一点认识。
哦，
好，
哦，才不是。哦，谢谢你叫你的仆人来宣讲你的话语，
啊、
因为一章三十七节说你的话语带有能力，因为神你就是那 star， 哦，你是那始，你是那终，主啊，那能力就是你的话语，能力就是你的话语，
是的，
哦，主啊，你的话语哦就是你的能力，出自于你自己，哦，你的信，哦，主啊，让我们把你的信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话哪一句都要应验。
Amen。
哦，主啊，就像你在弟兄早晨起来哦所思考的问题，你今天早上就给了他答案。
主啊，
主啊，你用四个方面代表你的完全。
主啊，
哦，你是神子，你是人子，哦，你是鹰，哦，你是狮子，代表了你的能力，代表了你哦高瞻远瞩。主啊，在你话语上让我们真的看到了亮光，哦，每一次看都看到你的亮光再重新照亮了我们的心，
的
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也祝福哦，主啊，今天的主日哦，让你的仆人站在讲台的时候，你给他大胆的能力来宣扬你的话语。
主啊，
带着你的能力让得我们听到的人哦同感一灵，就得到你话语的能力。
主啊，
哦，让在这个教会哦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上得到建造，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在于你。主，谢谢你高蒙你的仆人，使用你的仆们大大的高蒙他，让我们大大的得着。主，谢谢你。
主啊，
垂听我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你没有想一下，就是说把这能不能把这四部分合成一？
哎，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就这四部书的话，把它编辑，因为这个很多先生都写的，这个圣经是。